日平安。我们今天所要诵读的经文记录在约伯记28章12到15节，20到28节。约伯记28章12到15节，20到28节，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神的话语，请。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智慧从何处来呢？智慧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独量注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行在你的正路当中。求主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也得着帮助。感谢主，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特别提醒大家，崇拜是我们专心敬拜神的时间，请大家关闭手机或者调至静音。下面请牧师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天国经济学》第二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也代表我们的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全体教会以基督的爱来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圣经以赛亚书这样子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语必永远立定。我们感谢主他永远立定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也愿神用今天的信息来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现在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意念，专注在你的话语身上，使我们听了可以明白，并且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信息是路加福音的第47讲，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的第16章，那题目是天国经济学的第二讲，也是最后一讲。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6章，我稍微给弟兄姐妹复习一下。在路加福音第16章，耶稣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是对门徒说的，另外一个比喻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对门徒说的是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一开始的部分。大致的内容，耶稣说有一个管家，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主人要把他给辞退了。但是呢，他就动了一个歪脑筋，这个管家他就在辞退之前赶快去把欠债的人叫来，来改他们欠债的数字，多的改成少的，欠100的改成50或80。他就想说，这样子呢，一旦我没有了工作，这些人领我的情，可以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住。后来呢，这件事情被主人发现了，那主人的反应非常的令我们吃惊。我们满心会想说，主人一定是勃然大怒，一定是处罚这个管家。没想到在耶稣的故事里面居然是这样子说，第8节，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说他做事聪明。我们就非常的迷惑，说为什么主人不但不处罚他，反而夸奖他呢？ 请大家注意到耶稣有说这个人他是个不义的人，是不义的管家，主人所夸奖的只是他做事聪明。耶稣用一个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发展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使用金钱。那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这话，一个是不义，一个是聪明，怎么样把不义的变成聪明的，这是耶稣讲这个教训的重点。那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一小段的圣经，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来，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里的不义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不义之财，你说我都是辛辛苦苦血汗钱，不是抢来的偷来的，是正正当当的钱。耶稣讲的不义，他的意思在这个故事里是不诚实的意思，说钱财的本质是不诚实的，而且是不真实的。你以为他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能力，所以你满心信靠他，其实他能够发挥作用的时间很短暂。耶稣要你用这个本质上不诚实的钱财，在今生今世好好的使用它，使你结交朋友，也就是说和人分享神的恩典，以至于这个暂时的钱财可以变成永恒的财宝。这是耶稣他教导的一个重点。然后在结束这个教导的时候，第十三节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这里面有个字我自己常常念错，可能导致弟兄姐妹也念错，就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应该是发音是这个厌恶的恶哈，常常把它读成恶哈。那我们一起把它再正确的读一遍，第十三节，一起来。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文。好，耶稣讲完了第一个比喻，结果耶稣一讲完之后，那个旁边的法利赛人马上就有一个反应。第十四节就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于是耶稣又接着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是专门讲给法利赛人听的。这个比喻是从第十九节开始到三十一节，我简单的给大家再复习一下。耶稣讲的是一个财主跟一个乞丐叫做拉撒路的这两个人的故事。财主在活着的时候穿的非常好的衣服，吃的非常好的东西，拉撒路呢在他家的门口吃那些掉下来的这些残余的食物。后来两个人都死了之后，结果他们去的地方不一样，拉撒路就去到亚伯拉罕的怀中，也就是说有主同在之地。结果这个财主虽然在世上享福，结果他却到了阴间在那里受苦。然后他就盼望亚伯拉罕可以打发拉撒路过来，让他不要这么痛苦，给他一点水喝。结果亚伯拉罕告诉他一件事情哈，这是这个比喻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的中间的一件。这件事情是这样子说的，在第二十六节哈，这二十六节这一节呢，请弟兄姐妹也和我一起来读一遍。来，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好，这是第一件。后来这个财主就是那希望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去向他还有五个弟兄还活着，向他们做见证。他满心想说，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出现在我的弟兄面前，他们也许会悔改，以至于说将来不必像我一样这么痛苦在阴间。结果亚伯拉罕的回答也是非常非常的出人意外，耶稣的比喻中充满了出人意外的事情。因为照我们的想法觉得也一定是这样子，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他的见证还能够不相信吗？没想到亚伯拉罕居然这样子回答说，第三十一节， 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也就是神的话语旧约，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亚伯拉罕没有答应说派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向他的五个弟兄做见证，只是说他们在活在地上已经有神的话语，就是摩西和先知跟他们做见证，如果这个不能听，就算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不能听。那这是这两个比喻。那这整个合起来呢，其实是关于基督徒对钱财的一个态度。那所以我的讲到这天国经济学呢，是根据第十六章加上一些圣经其他的教导，我合起来就给大家归纳了十个关于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都是跟钱财带点关系的。首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节的圣经哈，这节圣经可以说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原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很短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基督徒活在世上靠的是信心，听神的话语，看这些原则也是靠信心。如果是用眼见，用世俗的想法的话，你可能会排斥这些属灵的原则，但是你用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满心的接受。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一个原则，就从一群嗤笑耶稣的人讲起。刚才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跟我们现在所有的人一样，钱在心中非常的重要。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了这一切的话，耶稣的话，他们的反应是讥笑，太可笑，毫无道理。那这是有人用世俗的看法看钱，但是耶稣却从信心的角度来教导。谁掌管我们基督徒的明天呢？给大家看两个画面。这位女士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权柄的两位女士之一，除了德国的那个女总理之外，就属她。她是美国国储会的主席，在《纽约客》的这个杂志上说，她的那个手是握住控制杆的那个手，只要她一句话决定这个利率涨或者是降0.25%，就可以使当天或整个全世界的那个股票市场动乱。Janet Yellen， 那另外一个掌管你的生活的，是圣经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两个不同的角度，你可以相信国储会的主席讲的话，也可以相信神的话，说耶和华会看顾你，你这一生不至于缺乏。这是从信心的角度看，有这样子的看法。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对我们神儿女的应许，第一个应许是无匮乏的人生，就是这一句话，说我们在一生当中不会有缺乏的，总是够用，总是有吃的有喝的，因为主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他会看顾你，是无匮乏的人生。第二个圣经宝贵的应许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在世上做孤儿，我们有天父永远与我们同在，而天父他知道，天父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忧虑，你们不要忧虑生活的事情。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说这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可以多求一点，求神的国，求神的义，至于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呢，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然后第三个应许是说，神所给你的不光只是说仅够这个温饱而已，而是什么好处都不缺。少壮狮子那个最强有力的，他还缺食忍饥，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人生一切神要给你的祝福，只要你的心向着他， 一切都不缺乏。我就想到我跟师母我们这一生所经过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开玩笑说我们两个人不能买房子，我们买房子从来没有赚过钱。当初大概30年前吧，我们从加州搬到德州去的时候，把一栋小房子卖了。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栋很小的 condominium， 说出价钱来你大概不相信，大概5万多6万块。然后我们卖的时候扣除掉一切的费用，就是那个原来的价钱，一毛都没赚。后来我们到了德州买了一栋房子，然后10几年前回来在西区做牧师，把德州的房子卖了。德州的房子多少钱说出来你也不相信，9万多块。然后我们卖了之后扣掉一切的手续费用，也就是那个价钱，也一毛都没赚。所以我们说我们两个人不能买房子，从来不赚钱。但是缺不缺东西呢？我们也常常这边说很感谢神，我们这对做牧师的做神仆人的这一生什么都不缺乏。孩子也是在很良好的情况之下，没有人说哎，你们这些牧师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也是就跟他周围的同学一样过的是一般人的日子，都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缺乏，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我们对神有的应许，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上次讲到说我们人生需要知道我们的 number， 很重要的。这数字不是你财产的数字，而是你生命的数字。诗篇第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有意思，说怎么会有智慧呢？你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才会有智慧。难道我不会就是不是很复杂吗？因为人的一生不是很大的一个 number， 应该可以算得出来。但为什么圣经要说还要劳动神的大驾，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我们才会得到智慧的心。那上次我有跟弟兄讲说，这一段经文前面其实有给我们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前面有好几节经文说，我们这一生的日子其实是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是活在神的震怒当中，而我们却不知觉。可是呢，我们的隐恶，我们隐而未犯的罪都摆在神的面前，因此很多的日子其实是不讨神喜悦的，也是我们因为罪的缘故白白浪费掉的。因为一直到我们明白过来啊，这个摩西写的这篇诗，等我们清醒过来啊，主啊，原来你是这么的有权势，而我们又这么的浪费生命，那求你帮助我，我实在不会，求你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才会有智慧。那这是另外一种的数算，是一种用信心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来使用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日子。那有一位宣教士，他在宣教史上是相当出名的一个人，他已经被主接去有50-60年了。他的名字叫做 Jim Elliot， 那他是一个美国人，芝加哥惠登大学毕业，然后他跟几位同心志的弟兄姐妹要到厄瓜多尔，而且是向厄瓜多尔的那些蛮族土人部落去传福音。结果他们去了之后，很快的就被当地的土人抓住，然后把他们给杀了。他死了，他的遗孀活下来。在 Jim Elliot 他在要去之前呢，他曾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成为宣教史上很出名的一句话。他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这么一句话，说用那些无法留住的来获得那无法失去的，此人并非愚人。他的意思是说，人的一生这个年日是无法留住的，而向人传了福音他们获得永生，那个是无法失去的。用我这无法留住的生命来获得那些人无法失去的永生，我不是愚人，我不傻。那这是另外一种看法，另外一种数算。人生需要知道我们的 number， 我们的数字。 上次我们也讲到第三个原则，说智慧，人生很大的一个智慧在于懂得分轻重。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耶稣讲完了不义的管家那个比喻之后，他做了一个结论，他就说一个仆人，讲的是我们信主的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耶稣这句话里面讲到了轻跟重，讲到了这个轻重之分。那弟兄姐妹，其实人生很大的智慧在于他会分轻重，他心里面有一把秤，什么东西一来的时候，他心里面秤一秤出来，说这个轻那个重，他马上分出来，然后会根据轻重来决定他要怎么说跟怎么做。那你看在圣经里面，这些基督徒使徒们门徒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有这么一句话，那个时候使徒保罗他跟他的同工们为主真正的是九死一生，千辛万苦，吃了很大很大的苦，好几次要丧命。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算不得什么。我们经过的这一切苦，被鞭打，被关起来，掉在水里面差点淹死，算不得什么，这都是暂时的至战至轻的苦楚。用他心里的秤一量，这没什么重量，算不得什么。而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无比的荣耀，却是极重无比，而且是永远永远的荣耀。这是基督徒，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他心中的那把秤秤出来，这是极大的智慧。这放在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什么帮助呢？其实是极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教导我们怎么分轻重跟分大小。大的看成大的，小的看成小的。人生最不划算的时候，是把大的看成小的，小的看成大的，重的看成轻的，轻的看成重的，以至于说我们把钱看得这么重，把爱我们的神全能的神看轻了，那那个时候我们缺少智慧。那倒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我们常常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把自己也看得太大了。其实我没有那么重要，我也没这么伟大。当一个人哈，我自己好了，当我把自己看得太重的时候，也就是我最没有智慧，犯错误犯得最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蒙神的教导，知道说我是小的，神是大的，神的国度是重的，我自己的事是轻的。一个基督徒在团契当中应该怎么看呢？团契是大的，我是小的。团契在教会当中怎么看呢？教会是大的，团契是小的。教会在神的国度当中怎么看呢？神的国度是大的，我们一间教会是小的。而总体来说，我们的神天父他是极重无比，他是最大的，而我自己一个小小的人算什么？但是有这个福分可以侍奉主，那这是我的轻重，这是我心中的一把秤。第三，让我们来谈一谈人生的果效。讲到说我们这一生到最后会要看一看这一生结出什么果子来，这是人，就是神放在人心中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特质啊。心理学家也在研究，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真的跟动物很不一样。所以一般动物它只要能够生存，好好的生存的话，它就会很快乐。可是人他好像不以此为满足，一开始他是想要有吃的穿的，有个稳定的生活的环境，然后在美国有个工作，有个好的房子等等。一旦有了这些之后，他很快的心里又不满足，他希望有人爱他，有一个好的一个 social 的这一个圈子，然后心里会快乐。一旦说他有了一些很好的一个社交的这一个圈子，很多的人跟他一起吃吃喝喝，有很多事情做，久了之后心里又不高兴，他到最后，心理学家告诉我，最后人有个追求，就是说他追求自己这一生在世界上有成就，有一些东西他看了之后觉得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一点事情，这种追求意义这件事情似乎是有灵的人类一种所特有的一种素质。那弟兄姐妹，在你心中，你内心最深处，撇开这一切表面的追求，到最后也有这一层的追求，你盼望你的人生有价值，你这一生有果效。而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在你的内心当中，你有个思想，有个念头，有个盼望，希望你的这一生在什么地方留下痕迹，什么地方发生作用，然后你看了之后内心会微笑，会觉得心满意足，会喜乐。保罗怎么看自己的一生呢？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生命要面临终点的时候，他这样子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生命快到了尽头，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保罗他人生的果效，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想到说，神给我这一生的道路，仗我打了，路我跑了，道所信的道我没有让步，我守住了，然后我相信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他的内心所发出来的人生的果效，因此他把他的人生投资应用在这些事情上。那这四点是我们上次所看过的，今天起我们现在这时候我们来看看第五点。这第五点就是讲到说，你跟你周围的这些人的之间的关系，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现在生活的周围的这群人，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在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当中，他讲到人跟周围的人之间的关系，讲到说那个管家虽然不义，但是他聪明，他用他的钱，其实是他主人的钱，去结交一些朋友。那耶稣也教导说，你们要趁着还在的时候用这个钱去结交朋友，将来在永恒的帐幕里面他们可以去迎接你们。然后在拉撒路跟财主那个比喻当中也讲到这一点，财主是这么的有钱，生活是这么享受，而在他周围就有一个人叫做拉撒路，在他家的门口在那里乞讨了一辈子，他甚至知道他的名字叫拉撒路，但是没有动过怜悯之心。这是人跟他周围之间的人的关系。圣经的教导是说，你个人的快乐跟幸福，神规定是建造在你周围的人身上。因此耶稣他讲的这句话，保罗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你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施就是给予，给出去，说一个给一个接受，这两个人谁更有福？我们想当然是那个白拿的人，拿好处的人他比较有福，但是从信心的角度，从神的教导来说，说错了。因为主耶稣的话说，那个给出去的人比那个接受的人更为有福。如果在你的周围，神安排在每个人周围的这些人当中，你常常是一个分享的态度，是一个给予的态度，你知道说我所有的这一切，不管即使是他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都是神给我的恩典，我愿意来分享，无论是钱财的使用，或者你的时间，或者只是一个善意的一句话，一句鼓励的话，一句帮助的话，一句造就的话，所以这都是跟人在分享神的恩典。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个是神安排在周围的人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你目前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 神是为了让你分享他的恩典而存在的，结果是说你自己的福乐会加增。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诗篇的第133篇的1-3节，这是基督徒比较熟悉的三节的经文，讲到说人生有一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地方，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诗篇又用两句话来描写他的善跟美达到什么程度，一个是用亚伦瘦高来描写，另外一个是用黑门的甘露来描写，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亚伦是谁呢？是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位大祭司。大祭司是谁呢？是神所设定的人跟神之间的中保。借着大祭司我们可以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那这个是救赎的恩典。第二，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高高的黑门山那里的露水降下来，就降到比较低的锡安山。这讲到是神在大自然里面的供应。亚伦讲的是救赎，黑门甘露讲的是神的创造，借着救赎跟创造神来祝福他的百姓，而这些百姓们在锡安在那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姐妹，当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从他的救赎跟他的创造而来，跟人分享的时候，所有的人，你周围的人，大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和睦同居的时候，那个是最好的 location， 是属灵的 Beverly Hills， 最美最善最幸福的地方，比那个更好，比人间的最贵的地方更好，而是人生的美善之处，就是让你分享神恩典的地方。那第六，关于这个人生的经济学，耶稣的教导其实是一个掌握时机，就是要趁着现在来做这些事情，当这个钱财还有用的时候你就来使用它，不要白白的不用它，趁着现在来掌握时间。那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圣经里的话常常是非常有意思，是出人意表的。这句话是出自于以弗所书5:15-12，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爱惜的那个原文不是爱惜，是赎回，是有这个 buy out， 把它买回来。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说要爱惜光阴，因为时间过得很快，这个我们都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是什么话？这话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就有点听不懂了。神话语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他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强盗叫做光阴的强盗，这个强盗他就是现今的世代，不管对2000年前的人或者对21世纪的我们来说，现今的世代就是你的今生。每一个世代你这一生呢，它的本质上是邪恶的，在里面有很多事情，它这个世代要抢夺你的光阴，使你的光阴都浪费掉了，以各种的方法抢夺你宝贵的光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代的邪恶把你的光阴都给夺走了，所以你智慧人的话就是要去赎回来，用从神来的智慧神的方法来把你这被强盗抢走的光阴把它一分一秒的赎回来，然后用这些光阴来做神眼中看为好的事，也是祝福你人生的事情。耶稣有讲到关于时间的使用，他在约翰福音这样说，趁着白日，也就是说有生之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一切的事情要在趁着白日。我要跟大家读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是这个人写的。那这个人在我的时代，你们下一章，在我的时代你们大概听过这个人，我猜想年轻人可能你们没有听过他。他的名字叫做梁实秋，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读他的亚瑟小品，特别的欣赏，这个人真聪明。那他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人，文学大师，他编了英汉字典，而且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全部都从英文翻成中文，是我那个时代的眼中的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梁实秋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时间及生命》，不像那个亚瑟小品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这一篇呢是他年纪大的时候写的。我不算太长，我读一遍。他说，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件事是看着钟表上的秒针一下一下的移动，每移动一下就是表示我们的寿命已经缩短了一部分。再看看墙上挂的可以一张张撕下的日历，每天撕下一张就表示我们的寿命又缩短了一天。因为时间即生命啊，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惜他的时间。如果想在有生之年做一点什么事，学一点什么学问，充实自己，帮助别人，使生命成为有意义，不虚此生，那么就不可以浪费光阴。这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很少人真能积极不懈地善为利用他的时间啊。梁实秋，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从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讲这个事情哈。他继续说，我自己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的一个人。我不打麻将，我不经常的听戏看电影，几年中难得一次。我不长时间看电视，通常只看半个小时。我也不串门子闲聊天。有人问我，那么你大部分时间都做了什么呢？我痛自反省，我发现除了职务上的必须及人情上所不能免的活动之外，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了。我应该集中精力读我所谓读过的书，我应该利用所有的时间写我所要写的东西，但是我没有能这样做。我的好多的时间都糊里糊涂地混过去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例如我翻译莎士比亚，本来计划于课余之暇每年翻译两部，20年即可完成，但是我用了30年，主要的原因是懒啊。翻译之所以完成，主要的原因是活得相当长久，十分惊险啊。翻译完成之后，虽然仍有工作计划，但体力渐衰，像我们可以完全认同，体力渐衰，有力不从心之感。即使年轻的时候鞭策自己，如今当有较好或较多的表现，然而悔之晚矣。再例如，作为一个中国人，经书不可不读，我年过30才知道读书自修的重要。我批阅，我圈点，但是恒心不足，时做时错。50以学艺，这是孔夫子说的一句话，可以无大过矣。我如今年过80，还没有接触过易经，说来惭愧。史书也很重要，我出国留学的时候，父亲买了一套同文石印的前40，塞满了我的行窃的一半空间。我在外国混了几年之后，又把前40原封带了回来，直到40年后才鼓起勇气读了通鉴一遍。现在我要读的书太多，深感时间有限。那这是梁实秋一个80老人的一个感慨。他也许是从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角度来讲的，但是他很清楚地点出了一个道理，就是要把握神的时光，照着圣经的话语，是 要赎回光阴。关于那个钱财的话，我跟大家再很快的复习一下，因为钱这个东西跟我们实在是关系太大了。我把主耶稣关于今生怎么使用钱财这件这个观念再给弟兄姐妹复习一下，能不能够接受是看你自己的信心是否愿意接受它。耶稣他这样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钱财无用的时候，这辈子过完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复习一下，我跟弟兄姐妹是这样说的，说金钱就是金钱，就是今生的钱，今天的钱，金钱乃是今生之钱，天国中不使用，不兑换。在今年吧，我忘了是三月还是四月，反正不久前我跟师母去了一趟马来西亚，师母是槟城人，我是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去，就觉得说到这个年龄了应该去拜访一下我妻子的家乡，就去了一次。然后去了就大家在要换钱，我就去美国这边拿了美钞，到了马来西亚那边换成他们叫 Ringgit， 这马来西亚钱。然后一个礼拜时间完了要回来，回来的时候口袋里还有一些钱，然后就要把那个马来西亚钱就换成美国钱，然后还剩下几十块，就是说这个我们在飞机场的时候，这边等飞机的时候买点东西吃啊，咱们最好把它都花光了啊，因为你剩下的在口袋，到了美国这东西不管用啊。就有一个观念是说，那边的钱这边不能用，要用的话趁着还在那边的时候，你该吃什么把它买了就用掉，就有这么一个观念。在今生跟来生类似的意思，你现在存下来的钱，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天国那里不使用，而且不兑换啊。所以今生无用的钱就是今生不用的钱，那就是今生无用的钱，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神的教导是分享就是拥有，你跟别人分享的才是你真正拥有的，那个用出去的跟人分享的，那个是永远在你里面的，也是蒙神所纪念的，都是神的恩典。我就读这一节圣经，我就不多说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也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既然主耶稣基督都愿意为我们舍身但是我们所需用的这些东西，万物神一定会给我们，不要担心。第七点，时间的缘故我说快一点哈，因为我不想过几个礼拜还继续讲这个题目。神的看法你在乎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就说了，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神看为可憎恶的。所以有一种看法是人的看法，人很尊贵，你在这里一切的你的财富各样东西人看为是尊贵的，但是神未必看为尊贵，很可能是神所憎恶的，特别是我们心里面缺少了慈悲怜悯公义，那这些事情是神所憎恶的。在箴言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讲到耶和华所憎恶的东西有七样，那照着这个希伯来斯的说法他很生动哈，他先说六样然后说七样，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什么呢？这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口吐谎言的假见证，以及在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是神的看法。而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弟兄姐妹，这是神的看法，你在乎吗？ 保罗很在乎。保罗身为一个神的仆人，那我们像我这种微不足道的神的仆人也都会很认同，就了解保罗在说什么。当你成为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你其实每一天都在两个地方挣扎，一个是你要讨神的喜欢，一个是你要讨人的喜欢，因为有从人那边来的压力。而保罗他的立场非常的坚定，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是他心里面的一把秤， always 秤出来，这件事情是讨神的喜欢我就去做，如果只是讨人的喜欢 forget it。 那一旦有这么一把秤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走错脚步，他在乎神的看法。第八，在耶稣的故事里面讲到说，有一个没有回头的地方，就是当财主跟拉撒路都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财主希望拉撒路过来，但是亚伯拉罕告诉他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陷地，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就人总有你走到哪一点，那个叫做 point of no return， 一过了那一点就回不来了。在那一点之前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归向神，可以回头。这时候我们就要问到一个比较好像哲学上的问题，但这个哲学上的问题要用神学上来回答。这问题就是死后无有还是死后且有？到底死人死了之后是就没了还是还有呢？在圣经里面有回答，希伯来书第九章27-28节这样子说，我们先看第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我们都承认，每个人都会死，死后且有审判，是死后且有，这是圣经的话，神的言语，神说不是死后无有，乃是死后且有，死后且有审判。那面对这样的审判，神给我们有什么样的预备呢？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接着下来圣经就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原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叫一切在还没有达到那不能回头那一点之前的人，可以因为耶稣的救赎就信他，就得到拯救，以至于当基督第二次再来审判的时候，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说，啊，这是与我无关系了，我不受审判，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的身上，耶稣再来是要完成他对我的拯救。那这个是死后且有。第九，在整个教训的意思，耶稣在告诉我们说，要敬畏那位掌权者，就是我们的神，从信心的角度来信服他，从讨他喜悦的角度来善用我们的今生，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这一切。圣经这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心中开始看自己为小，不再自大的时候，而开始看神为重，对他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想到我这一生一下子就过去了，稍微生点病，打个喷嚏，发个烧，就全身无力，我到底有多伟大呢？只有那个永远不死的，那位全真全能全圣的那位神，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对他的敬畏就是我的智慧。最后耶稣在结束的时候，他说要让那个最有效的见证人来说话。当财主提出要求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向他弟兄们做见证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你这些弟兄 有摩西跟先知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也不会听一个从死里复活者的话。摩西和先知代表神的话，一个人如果不听神的话，他也不会听人的话。你不要满以为说有些神迹奇事发生，然后这个人讲出来别人听了就信了，反而是你老老实实的跟他讲神的话语，如果神的话语他不能接受的话，那些人不管是从死里复活或更大的神迹，他听了之后他也无法真信。这是信心的本质，而救恩是从信心里面来的，你必须要信耶稣然后可以得救。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斩钉截铁地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信是因为你信了神的话，用信心接受了这个救恩，信心接受了耶稣为你的主，这样子你永远的信下去，而不是说一下子这里一个神迹，一下子那里奇事，到下一次你看了之后听了你信了，下一次你有很大很迫切的需要，你甚至进食祷告，但是事情没成就，你就不信了，不是这样子。他从头到尾是一个信心的角度，信道是从神的话语，从听道来的。那结束的时候，我给基督徒生活做了一首打油诗。弟兄姐妹如果记下的话，对你应该是有帮助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传悔改赦罪的道，信又真又活的神，走跟随耶稣的路，做平安喜乐的人。那这是我们神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做平安喜乐的人。但是主给我们恩典的道呢，照圣经所说，那是悔改赦罪的道。我们的神又真又活的神，而我们跟随耶稣的人走的是跟随耶稣的路。如果我们中间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用这个 ABC 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你跨出信心的一步，接受耶稣为你所预备的恩典。怎么样得救？第一个就是要承认，我们以一颗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乃是一个罪人。照圣经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使你因信耶稣而被称义。照着圣经所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最后你需要有一个公开的宣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让耶稣成为你生命之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愿神的救恩临到你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大的福分能够读圣经，能够分享神的话语，也求主用你的智慧来引领每位慕道的朋友还有你的儿女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能够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人生的道路。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